江峰漫谈，朋友们好。香港大学有一名法律教授叫做陈文敏，他担任过12年的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的院长。作为资深大律师，你想啊，咱们这搞法律的，你做到这一步，很少有人说没有博士学位的，你都得是法学博士了吧，是吧？但是陈文敏呢就没有博士学位，他不是没有去读啊，而是主动放弃。为什么呢？他读博士那年，中国正好发生89/64。第二年，当时的港英政府就推动《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为什么推这个人权法案呢？因为香港人害怕嘛。再过几年，中共就要来收香港了，到时候香港也来一个64，来一个什么坦克上中环怎么办？是吧？所以港英政府就希望呢，有这个人权法案呢来安定人心。但是这个人权法案，按照西方的惯例，人权最大，对吧？但是北京说基本法最大，你怎么拿一个人权法还跟我这一样大呢？哎，不行，北京就不乐意，说你英国人搞事儿是冲着中共来的，不承认，还说到了97之后，我给你废掉，把你这个人权法案。他当时就僵持不下了。陈文敏因为在欧洲人权委员会工作了9年，认为自己啊作为学者能做出的贡献比他去攻读博士学位要作用大得多，所以他最后就放弃修读博士学位，专注于协助草拟人权法的工作。那么他做了什么事儿？他最关键就是一个建议，在香港人权法当中引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很高的一招，你知道吧？为什么？因为中国也是这个国际公约的签约国，哎，甚至咱们知道他现在不是在联合国人权组织理事会都拥有操控权了，对不对？所以中共呢就不好反对自己在全世界面前签下来的国际公约。哎，如果他97年以后他说我要废除你香港这个人权法，不就等于否定中共自己签署的国际法了吗？哎，不就让他在全世界面前丢人，更不要说去操控世界人权组织了，对吧？所以陈文敏这一招呢，在功夫上叫什么？叫借力打力。哎，陈文敏的这个多项有关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的建议呢，最终都被采纳了，成为现行香港人权法的蓝本。当然了，这个陈文敏的博士学业呢，也就这么就被耽搁了。这次香港国安法出台啊，在法律上也是闹出许多笑话的，不仅违背了当初中共这100个不乐意的这个香港人权法，也违背了中共自己坚持说最大的基本法，哎，他也违背了，甚至也违背了国际公约。当年香港人权法案重要参与者陈文敏这次就说了，说国安法38条规定，非香港以外的这个犯罪啊，都适用于这部法律。那陈文敏就讽刺嘛，说如果美国总统川普勾结英国首相约翰逊采取针对中国和香港的敌对行动，理论上啊，他们啊都犯法了。只不过两人呢目前是受外交豁免权的保障。哎，有意思的呢是陈文敏这个评论一出啊，前香港特首梁振英不乐意了，迅速回应，他说陈文敏这个例子犯了低级错误。外交豁免权指的是外交人员享有的豁免，美国总统、英国首相都不是外交人员。哎，那么到底是谁犯了低级错误呢？我们知道啊，这个一个国家呀，在自己的领土上它是有绝对管辖权的，对吧？所谓外交豁免权呢，就是你在自己领土的这种绝对管辖权在境外的延伸。那么这有个基础，就是国家国家之间是主权平等的，根据这种平等的主权产生的，这是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啊、领事公约啊，就这么来的。为什么外交人员能有豁免呢？因为外交人员代表谁？代表国家元首，代表那个政权。你想，既然代表都有豁免权，你想他那个代表的那个真身如果来了，就国家元首出现了，你能随便抓他吗？不行嘛，对不对？所以拥有豁免权的首先就是国家元首，然后才到外交领事人员啊。你看习近平他出差，他到美国出差去，到德国去这个访问去，他也有护照，他呢外交护照，你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外交豁免权不仅是包括国家元首外交领事人员，还包括外国政府的这个财产权呢。你还不能随便说抢人家的，把你的没收就没收了。前几天美国国会商量是不是要改动这叫外国主权豁免权的这个法案嘛，来惩罚中共隐瞒疫情造成的灾难。美国它是个法治的国家， 要是无法证明中共发动了恐怖袭击，无法证明中共刻意的袭击侵害美国的财产，这个伤害美国人，对中共政权这个索赔啊，他实际上是受这个法律的限制的。美国啊，就算他心里再恨，心里恨得痒痒，他也得按照法律条文来，这就是文明国家的做法。那么关于豁免权这个事情呢，咱们回到说来说，不是大律师陈文敏没有常识，而是梁振英呢这回又丢人了啊！外国元首是拥有豁免权的，但是话说回来，豁免权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横行霸道，做你职权以外的事情不受管束，那可不行。哎，比如说啊，这个习近平先生，你就不能去美国啊，到美国跟大街上说，我在大陆啊，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我吃饭都不要钱，何况吃你几个包子，你这就不行，对不对？你不能把你自己在国内啊对自己人民的这个霸道和蛮横啊，你给延伸到海外去，那不行。你说你吃饭就得给钱是吧？1.3美元一个包子，10个美元13.33滴啊，你掏钱对吧？当然，梁振英这个这么拥戴国安法呀，这么着急的就不顾常识的要去挖苦香港的唯一的名誉大律师。人家懂法律不比你懂得多吗？你还敢去讽刺人家？实际上是为什么？就是梁振英那颗心在作祟，他希望这种中共对大陆人民的霸凌可以延伸到香港，他做主了，那他扬威了，甚至让这种霸凌对西方主权国家都有震慑作用。中共用自己的国家安全法威胁其他国家，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什么依据呢？中国跟香港一共跟52个国家啊有这个引渡协议。根据香港国安法，你被认定犯罪的行为如果是发生在香港啊，你可以就被认定在香港犯罪。哎，那么只要是有引渡法，哎，那就存在一种可能是什么？比如说你在澳洲悉尼大街上，你在大悉尼展示一个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标语。哎，因为你这个行为和这个结果最后是发生在香港，你就也许会被澳洲引渡到香港，你犯法了，犯了香港国安法了，并最终呢，香港又给你送到大陆去，在大陆接受煽动颠覆政府的审判。所以国安法的霸道啊，就在于中共已经习惯于这么多年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了。但是他为什么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是他真的有这个能力吗？不是。是国际社会对他的善意，他把人们的善意啊，也包括刚才这个97年陈文敏这样的，你看他是个天主教徒是吧？无数像陈文敏这样的善良的人们啊，西方文明世界用他们的宽容与善意迎合了中共的狡诈。为什么？也就是希望中共能变一下，也许中共这次真的是要为自己的人民解开枷锁，让中国人获得经济自由，然后获得政治自由。是这么一种善意，希望他改好。但是大家最后发现什么呀？养肥了一个历史上最为富有的独裁政权啊，而且是不曾打算放弃控制世界欲望的政权啊。当然了，这个政权呢啊，之所以这么的猖獗猖狂，也是因为众多像梁振英一样寄生在这个政权之上的人。因为没有了良心，从而也就没有了常识的这么一批狂徒。哎，你既然想利用别人的善意建立像引渡这样的法律实践，你不想想，你国西方国家为什么跟你签这个引渡协议？引渡协议本质上是对你的法治的认同与信任啊，才把人交给你的。而你在那边拿着一把黑社会大砍刀说，你们把人都给我送过来，那你说谁还会送给你呢？您的政府要送给你了，他怎么还能在那个国家继续担任那个政府？怎么能获得他的人民的信任继续执政呢？所以中共的每一种张狂啊，都是在堵死自己所剩无几的生路啊，所剩无几的朋友。加拿大现在已经宣布了嘛，暂停与香港的引渡协定了。我坚信这五眼联盟啊，还有那些英国海外殖民地原来那些国家，像印度啊这些与香港关系密切的，还有很多国家，既然包括日本啊，既然愿意接受香港难民，自然就不会再延续与中共和香港的引渡协议了。 因此梁振英呢也只能在他那个太平山顶的违章建筑的家中啊畅想畅想一番了啊，活捉川普，活捉约翰逊了。那这是香港，但是大陆呢，习近平对待自己的人民啊，那可真的是有的是雷霆手段，那不用担心引渡法，也未必一定要颠覆政权那么敏感的这个犯罪条款了哈、啊，你直接来个什么，直接来个嫖娼罪就能抓人了，哎，就能把不同的声音给剿灭了。大家应该知道我要说谁了啊，就是北京的许章润教授，他跟这个香港陈文敏一样，也是著名学府的法律教授，清华大学的嘛啊，中国著名的法学家。更为著名的呢，哎，是这几年他的感言。2018年7月他发表说我们当下的恐惧这篇文章，批评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这个任期制，说你这是让中国向毛泽东时代倒退嘛。2019年3月这个清华大学给他停职停课了，许章润呢并没有因此而屈服，作为一名有骨气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他说什么，说你现在这个瘟疫也散布全球，中国成了世界孤岛，你看现在是不是这种国际形势，30多年改革开放到此几乎毁于一旦。许章润是一针见血的说的，中国现状是什么，就是那个中共啊，在组织上垄断一切，定于一尊，这就是来了一个什么叫组织性失序，大家都对上负责，这制度性无能。尤其是什么保江山这种一己之私，可以说就一党之私吧，置亿万国民于水火，这是一种道德性败坏，人祸大于天灾呀，甚至说这场人祸呀比一场全面战争还厉害，这外寇未逞其智，家贼先祸其国嘛。这许章润怒斥这个中共这些领导人是无耻之尤，民心丧尽，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了。但是当局是终于坐不住了啊！今天早些时候呢，这消息传出来说，许章润教授呢已经被警察抓走了，什么罪名呢？嫖娼。哎，据说来了20多名警察，10多辆警车呼啸而至。哎，你说你一个啊嫖娼嫌疑犯，能让中共警察如临大敌？20多名警察来抓一个清华大学教授，你说这么大一个阵仗究竟为何呢？哎，咱们今天说这个，其实呢答案呢也都在中共自己的宣传当中了，为什么要摆出这么大一个阵仗，李克强总理摆地摊的那个高论现在社会上还在拉锯呢，对不对，有人要出来摆地摊啊，有人要收地摊啊，北京蔡奇还不乐意，对不对。那么紧接着国务院副总理刘鹤6月18号又提出了个叫做内循环理论。刘鹤咱们知道他是中国经济和政治战略的高层设计者，就是中国向哪儿走是刘鹤这种人给设计的啊，这你看他还在白宫跟川普伸出5个手指头，然后买大豆嘛，是吧，这属于大人物。那么他说的内循环那就真的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哦。哎，那么我们看他怎么说的，哎，中国未来向哪儿走啊，他说以一个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相促进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你一看哟，我都不太懂啥意思，什么新格局，感觉中央领导又要下一盘很大的棋了是吧。我跟你说不是，什么叫做外循环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外循环啊。比如说天津产小寨米好吃，对不对，哎，就他天津他那个原产地，你把这个米同样是产大米，你给弄到海南岛去种，成本高，哎，吃着还没它那个如劲儿，没那个味道。但是你要说在天津种芒果，那天津人说怎么回事，说煎饼果子翻车乱套了嘛，说是吧，煎饼果子翻车乱套了。海南不需要种小寨米啊，天津呢也不需要种芒果，只要进行外循环就行了，就可以进行商品交换了。这样还品种还多，价钱还便宜，吃的东西还地道，对不对。国际贸易的原理也在这儿，中国人吃豆腐，哎，但他又不种大豆了，现在怎么办呢，进口美国大豆，便宜质量好，这就是外循环。所以刘鹤的国内循环为主的新格局什么意思，就是不玩外循环了，跟世界脱钩。 改革开放四十年呢、啊，辛苦打造的什么生产链呢、啊，世界工厂即将消失，国家准备进入内循环阶段，也就是自力更生、闭关锁国的阶段。国内的网文呐、啊，《环球时报还给转载了，补充了说什么是这个这位刘鹤呢？中共高层战略制定者的新格局呢？新格局就是中共将进行边境管控，开展计划经济了。什么粮食生产呢？什么肉蛋禽鱼奶啊？这果菜啊、蔬菜啊，这个生产加什么？通讯、燃料、水电，全都得国家统一管理和调配。这是国家一级的，那么企业做什么准备呢？企业你也别想挣外汇去了，赶快寻找国内买家。哎，你别玩那酷的了，别玩什么游戏生产，别玩那些了，别玩帅的了，生产民生产品，准备好填饱肚子是第一位的了。那么企业如此，个人怎么办呢？哎，别出国了，中共控制了。还说呢，万一出现极端情况，就在屋顶、平台、阳台、花盆中自种蔬菜，朋友们知道了吧？哎，这就是李克强摆地摊的升级版，哎，阳台种蔬菜，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巨大的危机。哎，你还要相信党媒告诉你说中国在拯救世界吗？你看刘鹤说的还是个经济层面的，对吧？那么在整个社会发展、整个政治上呢，怎么描述这个现在的情况呢？前中联部副部长他有个讲话更是准确的补充了，他提到现在中国要做的六大准备。第一项说，中美将要全面升级斗争，美国对华要追责索赔，有这个风险。第二项是产业链供应断裂啊，这一点跟这个刘鹤说的内循环表达是一致的。第三点，疫情常态化。什么叫常态化？你看现在北京这样的第一保障、第一保卫的死保的城市都会随时爆发，你说是不是？中国人将长期生活在一种恐惧当中，病毒随时出现在你身边。第四，美元脱钩，中共国际支付清算将困难重重，人民币不好用了。哎，那是个什么情况？你看朝鲜就知道了，仅有的一点外汇啊，甚至是生产假钞来给最高领袖购买鱼子酱、购买好酒，全体人民都勒紧裤腰带啊，然后呢？哎，你还不能哭，哎，你得在先军思想光辉下继续歌唱、继续欢笑。第五条是什么？粮食危机全面爆发。大家记得吧？三个月前我还做过节目，当时这个国家粮农负责人还信誓旦旦说粮食绝对充足。我跟大家说的，只要他说绝对充足，咱们就得小心了，好吧？现在你看，中联部，也就是中共的党的核心部门呢，啊，他告诉你说粮食危机到了。那你是信党的核心部门的，还是信国务院的这个粮农办的呢？你信哪一个中共党员的话呢？第六条啊，说是境内恐怖活动要增加，反正是老百姓越来越不安全吧。那么面对这样的绝境，习近平有什么高招吗？对付美国的办法我们早就领教了，中共除了让美国人搬起石头砸他们自己脚以外，到现在为止没有一项来自于中共的报复行动在进行或者计划进行。那么习近平有什么高招吗？7月6号啊，人民网总结了习近平在最新的这个《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讲话，告诉大家说这开展新的一期主题教育啊，是新的起点。那么新起点是什么呢？啊，党的自我革命。听懂了没有？自我革命。毛泽东时代啊，是已经经历了无数的这整治了无数的自己的那些战友啊，他都不敢说来革自己的命这样的话。毛泽东一辈子革命，他的革命对象是谁啊？他革谁的命吗？一句话啊，先革敌人的命，再革盟友的命，最后呢，革自己人的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斗完了，就开始斗修正主义，那不就是原来的苏联盟友吗？对不对？东欧的盟友吗？最后开始党内走资派啊，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们。所以当中共一步步的把斗争扩展到自己人的这个圈子里的时候，就发现革命队伍越来越小，反革命的敌人越打越多，也就到了最后崩溃的阶段。 习近平现在宣布自我革命，其实就是到了与全世界包括自己所有的同志们为敌的最后时刻了。毛泽东时代，你想那个时候哈，还算听话的，他呼吁党员献身，叫什么？叫做一个螺丝钉，叫做钉子精神。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可有意思了，2019年喊出来叫做钉钉子的精神，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已经没有几个中共党员继续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卖命继续当钉子了，哎，只能是中共自己啊当督战队，要钉钉子才能让这个邪恶的政权和制度继续下去。这就是他们一切的恐惧的来源，这就是他们一切的恐惧在爆炸式的增加的原因，因为要完了。他们用国安法去毁掉一座城市和这座城市优秀的公民。你想国安法这样一个可以说是集合最反文明最愚蠢大成的举动啊，说这大喊一声说我跟你们拼了，哎，然后拔刀抹自己脖子，你这种事儿，对不对？是这种事儿的原因就是在于他们的恐惧。另外你看他们用20多个警察10辆警车去抓捕一个被他们嫖娼的清华大学教授，不也是因为恐惧的原因吗？就是因为习近平和他的战友们实在是太害怕了。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啊，我就用许章润教授的这个文章啊，这叫《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啊，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许章润说，老少爷们儿要长记性少奴性，在一切公共事务上用自己的理性，不要再为集权寻葬，否则韭菜们永难得救。14万万兄弟姐妹，我们这些永远无法逃离这片大地的亿万生命，人人向不义咆哮，个个为正义将生命燃烧，刺破业障，迎接黎明，齐齐用力，用心，用命，拥抱那终将降临这片大地的自由的太阳。我是江峰，我们啊，下回再见。